点 Go English 点 me。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周年纪念日，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绝不屈服。多数西方分析家当初对乌克兰战争看走眼的三大原因。台湾国防部长说，俄乌战争给中国的启示是，若攻台一定会求快，但台湾海峡是一道天险。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周年纪念日当天，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星期五说，乌克兰绝不屈服。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司法部长在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也分别发表声明，力挺乌克兰。现在请陆洋与大家分享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陆洋，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坚持下来了，我们没有被打败，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在今年取得胜利。他说，乌克兰鼓舞了世界，乌克兰团结了世界。七国集团首脑星期五召开线上会议，宣布对帮助俄罗斯战争的公司实施新的制裁。白宫星期五说，将对银行、矿产和国防行业以及200多个个人、实体实施全面的新制裁，包括支持俄罗斯战争努力的俄罗斯以及在欧洲、亚洲和中东的第三国行为者。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和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德星期五分别发表声明，谴责俄罗斯无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给乌克兰人民造成重大伤亡和严重损失，同时强调要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支持乌克兰直到基辅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其中，布林肯在声明中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年前以各种借口和伪装在俄乌边境集结部队，然后非法越境，对乌克兰这个主权国家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已经毫无必要地导致几万人丧生以及数百万人受伤。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当天的声明中痛斥俄罗斯毫无缘由地无端发动这场残暴的战争，导致成千上万无辜乌克兰人的死亡，强迫几百万乌克兰人流离失所，并将悲剧和恐怖强加给一个主权国家和联合国成员国。同一天，美国国防部为纪念俄乌战争一周年，还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一笔价值20亿美元的新安全援助。奥斯汀说，这些援助包括1600套毒刺防空导弹系统，超过8500套标枪反装甲系统，232门榴弹炮，以及超过200万发炮弹，38套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以及弹药，装备一个阵地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8套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以及其他关键的防空能力，109辆布雷德利步兵战车，31辆阿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以及90辆斯崔克装甲运兵车。一天前，联合国星期四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俄罗斯立即无条件地从乌克兰撤军。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当天为此发表一份声明，声明说，在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野蛮和无端的入侵近一年后，来自世界各大洲的141个国家发出了强有力的呼吁，坚定地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以同一个声音要求俄罗斯全面、立即和无条件地撤出乌克兰的所有领土。中国星期五公布所谓俄乌战争停火协议，该项协议引起相关各方的批评，认为北京更加明确地偏袒俄罗斯，他一直自我定位的中立立场已经不复存在。北约和欧盟认为北京并不具备调停资格。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星期五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对媒体表示，中国还没有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作出谴责，因此没有什么信誉。相反，这位北约领导人指出，北京与俄罗斯在战争爆发前签署协议，表明双方之间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中国外交部公开声称，中俄合作无上限、无禁区。志远，
谢谢陆阳为我们带来俄乌战争周年的相关报道。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绝不屈服。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西方分析家当初对乌克兰战争看走眼的三大原因。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乌战争之初，基辅数日之内就会沦陷的论调甚嚣尘上。一年之后再回头，多数西方分析家指出了当初对乌克兰战争看走眼的三大原因。接下来与大家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沃罗日科发自华盛顿的分析报道。沃罗日科的报道说，美国总统乔拜登本星期访问基辅期间，对乌克兰国家与民主的韧性表达了敬慕。然而一年前，美国和盟国却对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的能力存有重大的疑问。俄罗斯在2022年2月24号对乌克兰发动了全面的入侵。对俄罗斯军事能力的过高估计和对乌克兰军事能力的低估造成了真实的后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教授埃略特·科恩说，他们不仅延缓了向乌克兰供应武器，还延缓了政策制定者对现实的评估。英国政治学者塔拉斯·库奇奥也认为，那种乌克兰将很快被击败的想法阻止了西方在早期向乌克兰提供重型军事装备。西方政府当时不想给，因为他们确信乌克兰很快就会被打败。战争开始几个星期后，随着乌军顶住了扑向基辅的俄罗斯车队，那些早期预测很快就受到了重新的审视。人们发现了三种造成误判的主要原因。西方分析家当初对乌克兰战争看走眼的第一个原因是缺乏专长。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主任的亚历山大·文德曼说，很少有人对俄罗斯有充分的了解，了解乌克兰的人就更少了。文德曼说，一个根本缺陷是未能了解乌克兰人民已经打了8年的战争，这些都是意志坚定的人。他指的是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半岛并支持乌东的分离主义者。乌克兰大使奥克萨纳·马尔卡洛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多数西方专家的观点曾经基于俄罗斯过去30年一直在推广的叙事。他说，这些叙事把俄罗斯描述为军事强国，乌克兰则是脆弱的社会，欢迎俄军到来。这些叙事起源于苏联和俄罗斯帝国。西方分析家当初对乌克兰战争看走眼的第二个原因是只看数字的军事评估。军事专家们指出，根据原始数量和数据，俄军跟乌军相比似乎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巴劳斯说，很多分析人士还高估了俄军，这是因为过多依赖于净评估，对军事技术、政治、经济和其他关于国家相对军事实力因素的比较分析。另外，按照库西奥的看法，西方专家最初也没有体会到俄罗斯根深蒂固的腐败将如何影响军队。如果俄罗斯是一个黑手党国家的话，那么俄罗斯军队也将是，它是那个国家的一部分。西方分析家当初对乌克兰战争看走眼的第三个原因是评估的复杂性。海军分析中心俄罗斯研究项目主任迈克尔·科夫曼说，军事分析不是算命。科夫曼说，他一年前正确地预测战争即将发生，但是却低估了乌克兰的抵抗力。不过他说，多数分析人士明白，俄罗斯要想控制乌克兰绝非轻而易举。共识曾经是乌克兰将输掉常规战争，但是俄罗斯的占领不会成功， 很多乌克兰的同事也曾经持同样的看法。科夫曼说，他相信与分析人士对俄罗斯能力的误读相比，他们对乌克兰能力的低估更为严重。科夫曼强调说，在战争头几个星期之后，美国有关对乌克兰提供情报支持和军事援助的政策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沃罗日科发自华盛顿的分析报道。俄乌战争一年后，西方分析人士指出当初对乌克兰战争看走眼的三大原因。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俄乌战争局势的相关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乌克兰战争进入第二年之际，报道称美国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斗机的政治支持度提高。与此同时，芬兰星期四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 1.69 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其中包括三辆豹二坦克。此前一天，西班牙表示他将向乌克兰提供六辆豹二坦克，首批德国制造的坦克应该在几星期后抵达前线支持乌军。美国和英国也将向乌克兰提供几十辆美英主战坦克。美欧如何艰难地应对俄乌战争带来的安全挑战？现在请陆阳与大家分享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陆阳。
好的，志远。首先，拜登总统对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先进战斗机的想法并不热心，因为担心向基辅提供能够在俄罗斯边境内进行打击的武器平台可能会升级冲突。不仅是美国，到目前为止，多数北约成员国也排除了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的可能性。其次，向乌克兰提供如 F-16 等先进战机的有效性受到质疑。专家表示，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或类似喷气式飞机会在短期内产生重大影响的想法是错误的。虽然乌克兰拥有一支有经验的空军，但是乌克兰的飞机和维修设备库存都是苏联时代的旧设备，主要是米格29和苏27，所有这些都与正在考虑的更先进的飞机完全不兼容。这意味着除新飞机之外，乌克兰还必须彻底改革其后勤并重新培训其维修人员，而即使在和平时期，这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美国空军退役上校、执行过150多次战斗任务的麦克皮特鲁查对美国之音说，乌克兰飞行员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够掌握在战斗环境中操作 F-16 所需要的专业知识。美国之音记者加福报道，要求匿名的政府官员警告说，在一场正在进行的战斗中，试图将乌克兰过渡到新的战斗机系统，充其量是极其困难的，特别是因为乌克兰空军没有使用类似设计飞机的经验。然而就在不久之前，包括拜登总统本人在内，美国政府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反对向基辅提供 M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但是后来白宫改变了其方针，承诺提供31辆主战坦克。类似的动态现在似乎正在上演，包括波兰在内的美国在欧洲的一些盟友表示，他们愿意提供先进的战斗机，只是还没有哪个国家承诺采取这一步骤。乌克兰已经正式要求荷兰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一些将退役的飞机。荷兰正在从 F-16 过渡到更先进的 F-35。荷兰当局表示，他们正在认真考虑这一请求。在美国国内，包括两名资深共和党议员在内的国会一些两党议员支持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机。知名的国防鹰派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采访时说，我们需要迅速做两件事。一，根据美国法律，将俄罗斯定义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这将使中国更难以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另外，我们现在需要开始训练乌克兰飞行员使用 F-16 战机。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来自共和党的迈克尔·麦考尔稍早在慕尼黑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他 他也希望拜登向乌克兰提供喷气式战斗机。格雷厄姆和麦卡尔发表评论的前几天，众议院一组两党议员致信拜登，要求他向基辅派遣 F-16 战斗机，以应对俄罗斯发动新的攻势以及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预期。志远，
感谢陆阳为我们带来俄乌战争周年的相关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更多国际及中港台新闻。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与大家分享一组国际要闻简讯。美国之音记者里奇威尔的报道称，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本周宣布将暂停俄罗斯参加限制俄罗斯和美国部署的核弹头数量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之后，人们担心这会引发新的全球核军备竞赛。星期四2月23号，普京在入侵乌克兰周年纪念日前夕的电视讲话中承诺进一步投资俄罗斯的核力量。乔拜登总统称，俄罗斯暂停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呼吁莫斯科重返核协议。尽管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升温，但中国也呼吁俄罗斯和美国遵守核协议。人们不仅担心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军备竞赛，而且担心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核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接下来关注布林肯下周中亚和印度之行。美国国务院周四2月23号晚间宣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前往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进行访问，然后前往印度参加20国集团外长会议。20国集团的成员不仅有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化国家，也有中俄等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国务院说，布林肯的这次亚洲之行将在2月28号至3月3号之间进行。布林肯计划在2月28号抵达哈萨克斯坦，并参加中亚5+1部长会议，讨论如何应对全球威胁、展开区域合作等问题。3月1号，布林肯将前往新德里参加20国集团外长会议。布林肯还将会见印度官员和公民社会人士，推动美国与印度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美联社说，这次出访正值美国与俄罗斯关系紧张，美国与中国关系因俄乌战争恶化，中国在印太地区行为正在变得更加咄咄逼人的时刻。这3个国家都在为寻求国际支持而展开舆论争夺战。关注朝鲜，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发自首尔的报道说，朝鲜表示周四发射了4枚战略巡航导弹，继续其快速发射的步伐。同时，朝鲜抨击美国及其盟友，造成不断升级的军事紧张局势。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这4枚箭矢2巡航导弹在2小时50分钟之内飞行了大约2000公里，然后在朝鲜东海岸附近海域击中了一个预设目标。朝鲜外务省一名官员星期五在朝中社发表的声明说，防止军事紧张升级的恶性循环的唯一办法是美国停止军事演习，停止向朝鲜半岛部署先进的武器。美国方面重申，朝鲜对美国或其盟国和伙伴的任何核攻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并将导致该政权的终结。关于美国第一夫人的非洲之行，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曾任驻约翰内斯堡的南部非洲事务记者阿妮塔·鲍威尔发自温德荷克的报道说， 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周四2月23号访问纳米比亚首都温德河克附近的一个临时定居点时深受感动。在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聆听了美国资助项目的年轻受益者们描述他们在这个国家的挑战和获得成功的故事。纳米比亚被列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吉尔·拜登还赞扬了女性的领导力，在回答记者关于美国是否准备好迎接一位女总统的问题时说，无论你在哪个国家，什么时候都可以有一位女总统。美国遣返被关押在关塔纳摩湾近20年的巴基斯坦两兄弟。美国之音阿亚兹古尔的报道说，55岁的阿卜杜勒·阿巴尼和53岁的穆罕默德·拉巴尼于2002年在他们的家乡卡拉奇被巴基斯坦当局逮捕，随后因涉嫌经营基地组织安全屋而迅速被移交美国监管。美国国防部星期四将从未被指控有罪的这对兄弟遣返巴基斯坦，称他们的拘留对防止美国安全的持续重大威胁已不再必要。拉巴尼兄弟是最新一批离开关塔纳摩湾的囚犯，这是乔拜登总统关闭这座有争议的拘留设施努力的一部分。以上播报的是一组国际要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提新法案以应对中国的经济胁迫行为，还有更多与美中台相关的新闻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有关美中台新闻的更多详情，我们请陆洋与您分享。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提新法案，以应对中国的经济胁迫行为。陆洋。
好的，志远。这项新法案的目的在于为面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胁迫的伙伴和盟国提供快速的经济支持，并且要求中国对其行为负责。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民主党籍议员米克斯、众议院规划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议员科尔以及众议院印太地区外交小组委员会资深成员民主党籍议员贝拉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他们提出了2023年反经济胁迫法案。这三位议员的声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再对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使用经济胁迫来制定他们的政策，或者对北京不喜欢的主权决定实施报复。声明认为，中国的这种做法不仅损害了美国的盟国和盟友的主权以及经济，而且直接损害了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北京的行为与基于规则的体系背道而驰，而基于规则的体系自二战以来一直是经济繁荣的基石。
台湾国防部长称，俄乌战争给中国的启示，若攻台一定会求快，但台湾海峡是一道天险。有关详情请陆洋与大家分享。陆洋。
好的，志远。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星期五2月24号表示，中国军方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事件中汲取教训，认为对台湾的任何攻击都必须迅速取得成功，但台湾海峡将使这一目标变得具有挑战性。邱国正表示，俄乌战争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启示，那就是他们一定要求快。邱国正在台北立法院会议的间隙对记者表示，他指的是中国军队。邱国正表示，即使中国军队正在计划快速进攻，他们一定要克服通过台湾海峡这道天险。邱国正认为，共军不可能在一两周以内那么快速。
报道称，美国陆军高官对与中国军队一较高下信心十足。有关详情请陆洋与大家分享。
好的，志远。美国陆军部长克里斯汀·沃姆斯星期四2月23号在华盛顿与国防作家小组共进早餐的时候说，我认为美国陆军在人员方面有相对优势。他进一步说，我们的相对优势表现在我们士兵的训练素质，他们拥有的领导类型，军队具备的那些战斗经验。不过中国军队的庞大规模仍然不容忽视。
中国将审查福特公司和宁德时代的电动车电池协议，有关详情请陆洋来介绍。
彭博新闻社星期四说，中国将审查福特公司和电池巨头宁德时代 新能源科技公司最新的协议，确保宁德时代不与福特公司分享核心科技。报道说，中国高级领导人鉴于这个协议的敏感性和美中目前的紧张关系而要求额外审查。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审查不可能导致协议被封锁。此前，福特2月20号宣布计划投资35亿美元，在宁德时代的科技帮助下，在密西根州建立一个汽车电池工厂。志远，
谢谢陆洋与大家分享有关美中台的新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美国之音记者连线。香港区议会选举将大幅修改直选议席数量，用意何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关注香港。最近有《亲中报》章引述消息指，今年底举行的香港区议会选举将会大幅修改选举制度，直选议席将会有明显的减少。对香港区议会选制的修改用意何在？以下是陆洋连线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
汤慧云，首先呢，就请介绍一下这次区议员选举制度修改的这个主要内容。
好的，陆洋。那根据《亲中报》章，就是香港《星岛日报》2月17号引述一个消息啊，就是关于区议会选举啊，将会循两大方面去着手修改的，就是包括采取直选、间接选举，还有委任的那个混合的模式。其中呢，直选的议席啊，可能会大削减到只有1/3，而且采取啊，就是先届立法会选举的双议席单票制，来取代原来的那个单议席单票制。那么在民主派还有建制派两大阵营的得票的比例相近的情况之下呢，可以确保就是建制派在直选的议席方面呢，至少可以每一个区啊都赢得一席这样子的。而有这个前任的区议员就表示，这样子的大幅度的减少就是直选议席的目的，就是北京呢就不会再容许一些不能够预知结果的选举的方式的。陆洋，
好的。那么香港民主阵营，比如香港民主党，对据报的这个区议员选举制度修改，总的来说抱持什么态度？汤慧云。
对啊，陆洋，就是现届的区议会的议员呢，其实的任期到今年年底就会结束了。而这一届的区议会选举呢，其实是在2019年11月底，就是反修例运动的期间举行的。当时候呢，就是有420个的民选的议席，全部都是由选民一人一票的直选产生的，而且当时候是创下了香港史上最高的超过70%的投票率，而民主派是赢得历来最多的388席，也就是86%的直选的议席的，打破了建制派垄断区议会的传统。在全香港18个区当中，有17个区是由民主派主导的。而对于有消息就是说当局将会大幅度的修改区议会的选举制度，那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就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之前他们都曾经传出很多关于区议会选举的一些消息，不过罗建熙是认为要等待到政府最终公报的方案，然后再看看当时候有多少的空间呢，再决定民主党是不是会参选今年底的区议会选举的。陆洋。
好的，那么外界是如何评论港府据称的这个对区议会选举制度进行大幅度的修改呢？汤慧云。
对，陆洋，就是各界都有在关心这样子的区议会选举是不是会大幅度的修改的。只是评论员谭美德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就表示，《星岛日报》上个礼拜五所引述的有关区议会选举制度大幅修改的消息，反映了北京在香港推行的就是最基层的地区的咨询的架构都要落实爱国者治港，就是确保非建制派的直选的议席是不可能超过一半。那谭美德是认为了北京的所谓的安全系数呢，就是达到了最高，但是呢，区议会已经不能够再反映民意的。陆洋，
谢谢陆洋与汤慧云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